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有一天我太太就睡着眼觉，跟着我就回了家，穿过睡房去到另一间房里做事。跟着无啦啦我太太就叫我了，喂老公你在哪里啊，这样。跟着我心想、啊、你睡着了都知道我回了你，那我就试下不应他啦。跟着他好像很清楚我在这里，万峰你快点过来啊，这样。跟住我就过去，唉，你点知道我喺度噶？跟住佢话，因为你臭咯咁样。我话原来系因为你闻到我阵除，所以知道我喺度啊。咁我谂咧，呢个嘅良人啊，同阿佳偶咧都系咁啊。嗰时咧，嗰时梗系讲到香啦，佢用嗰滴抹药抹落去个门度，跟住啊有个痕迹，好似留咗张卡片啊，留咗扎花喺度咁样嘅啫。啊，但系。原来我哋喺生活当中就倒过嚟啊，认住你阵除就知道你嚟过。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去到雅歌。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雅歌四章二节到五章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舒拉蜜女和所罗门这一对热恋当中的情侣，运用各种优美的意象来形容对方，表达出深深的赞赏和倾慕。我们读到他两个之间情意绵绵的亲密对话，就好像一些毫不相干的旁观者偷听着人家的私隐。他们运用的意象表达的方式，对于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来说，可能未必能够完全理解，甚至会是觉得奇怪。但是他们在言谈举止之间所流露的心情，互相欣赏的心意，却是不分国界的。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会被深深感动，心中产生共鸣。夫妻之间经常以爱相系，言谈之中表达出彼此的欣赏，是可以增进双方感情，巩固婚姻关系的。所罗门以关锁的园来形容新娘，称赞她贞洁自守。今日不少文化都会视贞洁为过时和守旧，但是神的心意却是希望两个未婚的人保持贞洁的，因为没有婚姻作为基础，性爱就会沦为卑贱的行为。这样和将自己奉献给愿意顺守婚约的另一半，两者是有天渊之别的。所罗门王将新娘比喻为活泉，形容她令自己觉得新鲜畅快。你的另一半有没有跟你讲过类似的说话呢？有时候婚后生活平淡乏味，会渐渐冲走了初恋时候那些浓情蜜意、新鲜有趣的感觉。这个时候很需要夫妻两个人重新为婚姻生活去增添情趣。你是不是经常为对方带来新鲜感和乐趣呢？抑或常常令对方烦恼、忧愁、难过？琐碎的生活已经足够令人难以担当的了， 夫妻之间更应该彼此扶持，互相点缀，讲多啲鼓励说话，送一件惊喜嘅小礼物，都可以改变到生活节奏嘅。打个电话，写张字条，甚至喺适当时候一齐咧倾一啲问题，都可以增添不少情趣，令夫妻嘅相处咧更多生机、趣味、融洽、快乐。随住时间流逝，夫妻相处耐咗，一切可能会渐趋熟悉同平淡，婚姻生活唔再似得当初咁充满火花，而对方嘅眼神触摸亦唔似得当初嘅动人心韵。与此同时，摩擦、矛盾、压力接踵而嚟，令到双方会失去昔日嘅温柔添。这个世界并非婚姻问题嘅避难所，事实上外界嘅压力往往系破坏婚姻嘅因素添。夫妻两个应该学习怎样令对方满足快乐，相处融洽。如果两个人关系疏远，激情冷淡，都不要失望。亲密的关系是可以重建的，浓烈的爱情可以复燃。用多一些时间回味初恋的滋味，性爱的热烈，对方的优点和立下的盟誓。只要大家积极的面对，双方关系是可以和好如初，并且不断更新成长。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门山上。这句经文是有背景的，他们当时有一个美丽的习俗，当一个男子爱上一个女子想表达爱意的时候，这个男子会去到女方家，他不是摆下一张卡片，而是留下香气。因为当时大门的结构是会预留一个空隙的，可以呢容让一只手穿过这个空隙，伸入去里面扭开这个门山。除非门已经完全锁了，关闭起来了，当然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当睡着的新妇没有反应，新郎就将没药涂在门山的里面，让新妇知道他曾经来过。当新妇打开大门的时候，香味就流到他的手指上面。新郎留下了自己馨香之气，新妇错过了新郎，让人联想到新约时期的教会。教会离开大家的屋企可能都不远，不过大多数人是没有行入教会，因此就失去同主耶稣的团契。其实这些就是摧毁葡萄的小狐狸，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旨意，就会失去与主的团契，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九节记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拒绝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或者拒绝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我认为当我们要由床上起身去到外面为神做一些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到神同在的芳香气息已经留在我们睡房的门柄上面了。我们会经历到神同在的馨香之气。这里我们见到最短的诗歌，但是内容是极其的珍贵。这里给我们两点亮光。第一，我们心门的门山无论几咁固执或者有几大的成见，只要一旦被主耶稣十字架的大爱所触摸，就都可以移除。第二，无论基督徒长进到什么阶段，主仍旧用他舍命的大爱感动我们。凡是对主的大爱麻木不仁的，恐怕他已经偏离了正路了。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雅歌的第五章的内容。现在我们读到第五首颂歌，在雅歌这一卷书所记载的这个爱情故事当中，所罗门王将那个来自以法莲山地纯朴的苏拉密女带到耶路撒冷的皇宫。在前面几首颂歌之中，新娘表达了她自己对每件事情都感觉到新奇的那份心情，从皇宫宝座到王的筵席等等，这一切都是她抒发情感的对象。他的颂歌表达了对王的崇拜和仰慕，但是当王要辛苦起来和他一起去牧羊或者寻找迷羊的时候，辛苦却是不愿意起身。 等佢终于起身应门，发现新郎已经走了。新娘开了房门，呼唤佢的新郎，又出去寻找佢。雅歌五章六节辛苦话：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新郎在敲门之余呢，亦都由门的空隙处呢伸了手入去。新妇这个时候才动心而开门，但是发现新郎早就已经远去。雅歌这一卷书虽然让我们联想到圣徒和基督之间的爱情，但未必在细节上一一都能够象征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挖掘这里文字的属灵意义呢，就是说当圣徒不断陷入属灵懒惰的时候，基督是会暂时警戒我们的。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这句可以翻译做当我发觉良人离开了的时候，我几乎就快死了。新妇知道新郎已经走了，他真是大失所望。佳偶和良人之间亲密的关系起了涟漪。我认为今日有很多基督徒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让圣灵因为他们生命中的罪而忧伤，或者是他们因为违背神的旨意就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事都会破坏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令我们失去喜乐。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而是失去了得救的喜乐。也都不是说我们会失去圣灵，因为圣灵已经在信徒里面了。不过我们会令圣灵为我们忧伤，祂是绝对不会离弃我们，只不过我们会阻隔了自己和神的关系。很多的基督徒正是处于这一种的状况之中。没几久之前有个弟兄跟我说，你说你经常经历到基督的同在啊，但是我就没有经历过。其实这句说话就是消灭圣灵感动的铁证，因为他离开了神的旨意。我和这位弟兄很熟，他没有经历到神同在的原因是他只是想着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去做神旨意要他做的事。有些人还会假装做自己事的时候就说按神的旨意做事，但是倘若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那即是表示出他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新娘失去了他跟新郎亲密的关系，同样道理，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顺服神的旨意，你就会失去了跟神亲密的关系了。这节经文让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的教训。第一，我们的难处经常在于心灵呢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呢却是软弱。马太福音26章41节记载耶稣对彼得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真是要求主刚强我们里面的心，叫我们可以内外一致。第二方面，一个越爱主的人就越难忍受那种失去了主同在的痛苦的。雅歌五章七节辛苦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当我们一意孤行的时候呢，你会知道那种是何等的无助，何等失去能力的状况。或者我们真是充满热心的，但是热心永远没办法取代到跟神的关系。有很多人是充满热诚的去逐家进行探访，去分享见证。是有些人可以这样去做，但不是人人都真的能够这样去做。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呢真的不懂得变通。虽然他为主作过很多见证，我见到他呢激怒了服务员，激怒了一些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他就说， 唉，你睇下，好多人抗拒紧福音啊，系唔系啊？我就忍不住话佢啦，抗拒福音嘅人其实冇你谂嘅咁多，咁样同表达福音嘅方式系有关嘅。于是我同佢话，主耶稣喺井边对一个妇人作见证嘅方式，主耶稣遇到最有敌意嘅其中一个对象，就是那位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妇人本身是有罪的，你记得主耶稣怎样跟他开始谈话吗？主耶稣并没有用一种强硬的态度，反而他是向这个妇人问拿水喝。主耶稣首先是用低姿态向妇人提出要求拿水喝，然后很有礼貌地说，你若寻求，我就必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你。到最后，妇人真是开口向主耶稣求活水。而主耶稣在妇人还未开口去提出要求之前，他不会主动给那个妇人。当我们想传福音之前，都要先激发起对方主动寻求福音的那种的欲望。他们先要见到我们信徒生命有改变，这样才能够唤起他们想要认识主耶稣的一种渴望。反对圣经的人的确是存在的，他们亦都经常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来出现。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舒拉密女遇到困难了，她被那些应该保护她的人伤害了。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有一位牧师发现，因为她的教导令到长执会不高兴，那长执就跟她唱反调。有时候福音的冲突是来自那些应该要保护的对象。伤了我，表明痛失初恋的辛苦真是遭受责打。这一次责打产生出两个效果。第一，令辛苦呢、锥心刺骨的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第二方面，令他更加急切渴慕新郎的恩典。辛苦在这一章第十到第十六节所唱的优美的情歌，是在受到责打之后所吟唱的。今日对我们信徒来讲，主的惩戒亦会令我们彻底认识到罪的邪恶和污秽，令我们更加迫切渴望主和渴望主的恩典。因此对圣徒来讲，惩戒其实都是一种恩典。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使徒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彼得前书一章六节使徒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给了我们以下两点的亮光。第一，在神的家中负责守望的人，有时不但未能给到我们帮助，反而会落井下石，叫我们受到伤害。第二方面，主经常会藉着教会中的负责弟兄来到去对付我们，令我们去学习到属灵的功课的。这个时候，辛苦遇见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在那里轮唱，新娘唱一段，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回应一段，听起来呢真的好像一出的歌剧。雅歌五章八节，辛苦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新娘吩咐耶路撒冷众女子，她说，如果你们遇见我的良人，话给他听 我几咁思念佢，又知会佢我几咁爱佢，让佢知道我揾紧佢。舒拉蜜女得咗相思病，成个人都系挂住要想念所罗门王，令到佢嘅花园失去芬芳，乳香抹药对佢亦都失去意义，美丽嘅花呢都变得凋谢。呢度俾我哋嘅教训就系，第一，信徒常常会有属灵嘅骄傲，睇别人比唔上自己，又以为自己呢比其他人更加爱主。但系当被主管教到一个地步呢，佢就会谦卑落嚟，开始睇到别人比自己强，并且呢求助于原本嗰啲佢视为比唔上自己嘅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记载，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记载，当年轻的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就激发了年长的保罗为道迫切的作工。信徒的属灵年日无论长抑或短，彼此之间仍然能够发挥代祷和激励的功用的。雅歌五章九节记载呢，耶路撒冷众女子，他们回应，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祝福我们。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回应是充满了疑惑的，他们说，你说你的良人对你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你认为他比我们的良人更重要？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这句说话就让我们联想到，今日当我们向不信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或者都会怀疑，你说的这位主耶稣是哪个来的？你为什么觉得他是这么与众不同呢？世界上有这么多伟大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你偏偏觉得主耶稣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你相信主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一位神？他不过是人啫。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在传福音过程里面听到的疑惑问题。我告诉你，世上关于主耶稣的讨论真的很多的，对他的争论相比对任何一个人的争论都要多，他是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请问，如果有人想证明凯撒大帝是一个无赖，你会不会激动到要跟这些人去辩论，为凯撒辩护？如果有人想证明凯撒大帝是个圣人，你又会激动到为这件事去争论吗？这些我才不在乎，我不理人家怎样看待凯撒大帝，所以我是不会为他而争辩。但是你一讲到耶稣基督呢，哇，所有人都会作出反应，都会选边，都会归队。有趣的就是，神是要我们对他的儿子作出选择，连比拉多都要作选择。他呢其实不想跟主耶稣有任何的牵扯。马太福音27章24节记载，比拉多叫人拿盆水来给他洗手，就说，流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其实比拉多错到离谱，在2000多年后，他依然被大家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说他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今日我好想跟比拉多说，本丢比拉多，你的洗手表示了你的决定，神是要你作决定。比拉多以为自己是法官，主耶稣是犯人，其实他不知道基督才是法官，有罪的是他自己。今日我们每个人都要作个决定，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在一些宗教书籍当中，有人被称为伟大的宗教领袖或者宗教的创始人，摩西、 穆罕默德、甘地、释迦牟尼等等。而根据初期教父的文献记载，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宁愿以死殉道，都不愿意见到主耶稣被罗马政权当作是异教邪神来看待。他们拒绝在凯撒大帝的肖像前面烧香祭祀，他们就是不愿意向罗马当局的权势来屈服和妥协，因为他们的良人与众不同，这个良人是独一的真神。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亮光。第一，一个属神的信徒不但主知道他，别人都能够看得出他是属主的。第二方面，一个落在苦难试炼之中的信徒，如果仍然忠心爱主、寻求主，就必定能够激发到别人寻求主的心意。辛苦和耶路撒冷众女子这一番的对话，道出了辛苦对新郎的赞美。现在轮到新娘回应了，她要回应众女子的质疑。那你大概会认为他们呢是向新娘倒了一盆冷水，所以当新娘讲到新郎的时候呢，她应该学识低调一点。其实新娘原来不是这样，她会用更有力的声音去谈论她的良人。雅歌五章十至十六节，辛苦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碎，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葵，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对于辛苦来讲，新郎的一切都是他所爱慕的对象，由此可见辛苦的感受是几咁敏感啊。夫妻对于对方亦都应该是如此的敏感。根据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的记载，主就曾经说，天父甚至数算过我们的头发。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我们进入雅歌第六章的研读查考，大家都可以提前预备熟习经文的内容。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近日呢，我有个朋友去追女仔，跟住呢佢呢就对嗰个女仔每一个反应都好紧张啊，佢系咪唔睬我啦，佢系咪唔鍾意我，呢个就系喺恋爱当中嘅感觉啦。我哋能唔能够重拾同我哋身边嘅人喺恋爱嘅感觉，甚至重拾对上帝喺嗰份恋爱嘅感觉，对教会有嗰份恋爱嘅感觉啦。好啦，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系万峰，下次再会。
人属我，我属良人，你眼中只有